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怕乜嘢？北京天安门广场将需要预约参观。拜登体检结果出炉，成日清喉咙，行路僵硬，原因曝光。全美瞩目，17岁智慧者获判无罪，拜登愤怒，川普祝贺。彭帅又被露面，同维尼熊合照有心意。中东成为美中角力新战场，中共秘密建造军事设施。中国资金通过加密货币流入日本。火鸡涨价 24%， 美国今年的感恩节大餐将是最贵。你会吓一跳，亚马逊知道我们的生活秘密细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天安门广场将需要预约参观。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不再是民众可以随意进出的人民广场。天安门管委会以疫情防控为由，宣布下个月15号起，所有中外游客，无论是散客定是团客，要进入天安门广场都必须事先透过手机或者是上网预约。对于为什么天安门广场要实施预约参观，天安门管委会就说，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是举办国事、外事等重大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首要窗口，为进一步营造天安门广场良好参观环境和游览秩序。顺应文旅行业预约参观游览的新趋势，不断提升精致化服务的管理水平，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天安门广场将自今年12月15号起实施预约参观设施。天安门管委会称，作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有利于防止瞬间大客流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更好地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在实施预约参观后，天安门广场仍然维持免费参观，入内无需购票，现阶段亦不限定预约总量。天安门广场预约时段将分为升旗、上昼、下昼、降旗等四个时段。升旗时段是每日天安门广场开放时间点，升旗前一个钟头至升旗仪式结束，而上午时段是每日升旗仪式结束后至12点。下午时段是每日中午12点至天安门广场晚上封闭时间点。降旗时段就是每日的降旗时间点前一个钟头至天安门广场晚上封闭时间点。拜登体检结果出炉，成日清喉咙，行路僵硬，原因曝光。将在11月20号年满79岁的拜登，前一日接受例行体检和大肠镜检查，由于会进行麻醉而无法履行职务，期间依法将权力短暂交给何锦丽。而在体检结束后，拜登的主治医师发布声明说，他依然可以履行职责。路透社报道，拜登的主治医师欧康纳说，拜登接受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了一块应该是良性的息肉，并已经将它移除。详细组织学的评估报告会在下个礼拜公布。他还说拜登没有得过大肠癌。欧康纳还说，拜登最近清喉咙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越来越高，研判是胃食道逆流影响，还有待详细检查，目前未发现肿瘤、溃疡或者是癌症等其他严重疾病。另外，拜登近来步态比过去更僵硬和不流畅，原因是和脊椎磨损有关。彭帅又被露面，同维尼熊合照有心意。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爆料被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始乱终弃的事件不断发酵。 不单止国际网坛大力呼吁寻找彭帅，而联合国在19号亦发声要求中共提供能证明彭帅安全的证据。中共喉舌央视的海外分布环球电视网 CGTN 18号报道，彭帅发电邮自报平安后，19号环球电视网新媒体编辑部责任编辑沈思伟在个人推特上公布所谓来自彭帅的微信朋友圈刚刚发布了三张最新照片，并表示周末快乐。他的朋友分享了这三张照片和彭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照片中的彭帅一身短裤短袖，抱住功夫熊猫的玩偶，展露微笑自拍照，而彭帅自拍照的背景有一张他和小熊维尼合照的照片。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在转发上述推特，并称他从个人消息来源确认相片显示的确实是彭帅的现况。胡石俊还说，彭帅过去几日自由地留在自己屋企，不想被打扰，好快就会现身出席公开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彭帅抱住的功夫熊猫玩偶的背后相框有一张他和小熊维尼公仔合照的照片。曾有网民以小熊维尼影射习近平，相关图像和文字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早已成为禁忌。有网民质疑，这个是不是暗示彭帅在中共的监控之下？大陆人指熊猫是国宝，和中共国家保安同音，是不是彭帅朋友圈发暗号，彭帅身边有国宝，身后有习近平？还有人说，北京进入冬天，照片不像是最近的照片。还有网民质疑，彭帅是不是释放身不由己的信息？全美瞩目，17岁自卫者获判无罪，拜登愤怒，川普祝贺。去年夏天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暴动中，当时17岁的瑞登豪斯声称自卫而射击，导致黑命贵成员两人送命，一人受伤。他19号获判无罪，五项指控都不成立。瑞登豪斯现在已经18岁，他听到陪审团的裁决后瘫倒地上哭泣，然后拥抱他的律师。瑞登豪斯当时持半自动步枪保卫商家，他被控三项严重罪名。陪审团审议三日半后作出裁决，瑞登豪斯和受害者都是白人。判决结果出炉后，川普和拜登随即表态。拜登在当地时间19号说，他和很多美国人对瑞登豪斯被无罪释放感到愤怒和担忧。而与此相反的是，川普就透过发言人哈林顿向瑞登豪斯表示祝贺，祝贺瑞登豪斯在所有指控中被判无罪释放，这个叫被判无罪。顺便说一句，如果这个不是自卫，那什么都不算了。旅美学者何青年说，现在看回头，律师当时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在美国不应该需要一个17岁的孩子拿起武器保护生命和财产，那个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但是他们失败了，以至于守法公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保护自己的社区，就好像1775年列克星敦和科康德的祖先一样。好希望政府能够尽职。中东成为美中角力新战场，中共秘密建造军事设施，中共积极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近年更加将手伸向中东地区。中共在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亚联酋哈利法港偷建军事基地就被美国发现。中共在亚联酋秘密建造军事设施，今年初被目击，拜登知悉后警告亚联酋政府，中共此举恐会威胁美亚两国之间的关系。经过华府官员多轮会晤和交涉，建设先停止。而最令人惊讶的是，亚联酋当局并不知情该中共军事基地的性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大约一年前美国官员开始收到情报， 指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哈利法港的货柜场有可疑工程正在进行，而且工地上方还有遮蔽物，显然是不想被发现。直到今年春天，美国情报机构从卫星照片发现该地区有一个可容纳一座多层建筑物的大窿，先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报道说，拜登政府知悉后感到震惊，紧急和阿联酋政府商讨，不单止在5月和8月和阿布达比王储穆罕默德两度直接通话，9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官麦格克亲赴阿联酋，向当局展示美国情报掌握的相关细节。阿联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说，阿联酋从未打算达成任何设置中共军事基地的协议，亦未曾进行过计划和谈判，更没有任何意图。报道说，中东似乎逐渐成为美中角力的主要长区。几十年来，美国在该地区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在该地区驻扎军队。川普执政期间更促成令以色列和包括阿联酋在内的一些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会议，而中共就透过贸易和疫苗外交拉近和阿联酋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亦是海湾石油的最大消费国。另外，阿联酋还接受备受争议的华为电信基础设施。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两国在贸易和安全上有着紧密关系，在反恐事务上和华盛顿合作，是2001年年底美国进入阿富汗后第一个派兵的阿拉伯国家，如今中共逐渐扩大的势力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中国资金通过加密货币流入日本。近年来，北京当局不断打击大陆的加密货币交易，封堵资金流出中国，但是加密货币的地下交易就屡禁不绝。最近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监管当局发现有中国投资者将虚拟货币汇入日本企业，然后兑换成日元进行投资。根据朝日新闻报道，东京国税局在调查企业资金流水的过程中，发现一间日本摄影公司开设了虚拟货币交易账户，接受从中国发来的虚拟货币兑换成日元。在截至2019年3月的3年时间内，总计接受270亿日元的资金。在收取手续费后，这间日本公司代领剩余资金，然后根据三名中国投资者通过微信发送的指示进行投资，包括购买房产。三名中国投资人被认为是中介，他们从那些想在日本投资的中国富豪手中获取人民币，再换成比特币之后发送到日本的这间摄影公司，换成日元后投资。大纪元记者就该案联系东京国税局，该局官员表示因相关法律规定不可以透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大陆的个人外汇管理细则规定，中国公民每人每年购汇额度不可以超过50,000美元，超过额度则需要通过相应的审核。而加密货币就因为匿名、方便和全球化的特点，成为中国资金流出的一条重要通道。2017年9月，中共七部委联合发布公告，禁止人民币兑换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今年5月，中共副总理刘鹤在金融稳定发展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要严控中国的金融风险，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加强监管。据知，大量加密货币用户利用庞大的地下中介网络去规避北京当局的禁令，有一些加密交易所只是将它的服务移出中国，继续通过离岸平台和场外交易为中国投资者服务。区域链安全公司 PackShield 在今年1月发布报告说，2020年约有17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本流出中国。 火鸡涨价 24%， 美国今年感恩节大餐将会是最贵。再过几日就是感恩节了，美国人通常和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餐丰盛的晚餐，但是食品价格上涨和疫情带来的其他影响却可能导致今年的感恩大餐将会是历年的最贵。根据美国农业局联合会提供的感恩节晚餐费用标准，今年一餐典型的感恩晚餐费用是 $53.31，近一年内上涨了 13.7%， 今年感恩节的食材涨幅是31年来最高。而火鸡被称为是感恩节的餐桌之星，选购一只大的火鸡全家人享用，是表达感恩同一年内富足的好象征。但今年如果选用一只16磅以上被称为鸟的大火鸡，却要承受住比去年同期 24% 的涨价。如果想揀一只小一点的火鸡去降低购物价格，还不一定能够随意如愿，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农场主招工困难，火鸡到了该出售的时节缺少劳动力，因此只能任它成长。因此今年火鸡的头平均比往年都要大。伴随着火鸡价格上涨是其他副食，据橙院几时报消息，南瓜混合批亦是感恩节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但真菌造成今年的南瓜减产，因此南瓜价格亦上涨了 7%。 由于制作速食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一托盘胡萝卜加芹菜的价格比往年亦要增加 12%， 红薯的价格就上涨 3%， 青豆上涨 5%， 乳制品价格亦上涨了 7%。 另外由于今年美国中西部种植区受干旱天气的影响，导致小麦减产，随之影响餐桌的是做馅饼的饼皮价格上涨 20%，麵包卷亦漲價 15%。 即使食材價格有咁大變動，民眾仲係想趁感恩節釋放一下疫情帶來嘅壓力同煩悶。據美國汽車協會南加分會估計，將有710萬南加人會喺假期內搭車去食感恩節大餐。你會嚇一跳，亞馬遜知道我哋嘅生活秘密細節。美国维珍尼亚州民主党议员萨米拉研究过互联网的私隐问题，并就如何监管科技公司收集个人数据的行为进行过辩论。但当他了解到亚马逊公司收集他的全部信息细节那时，还是感到震惊。据媒体11月19号报道，这间电子商务巨头拥有他手机内的千几个联络人，而有记录显示亚马逊有他在去年12月17号收听了古兰经哪一部分的记录，而且知道他在平台上进行的每一次搜索，包括关于激进社区组织的书籍和其他私隐的敏感健康相关查询等等。萨米拉在度谂，佢哋系喺度销售产品，定系喺度监视普通人？佢哋屋企使用咗 Alexa 设备喺屋企嘅唔同位置进行交流。有几段录音记录咗孩子们受惩戒后向父母道歉嘅情景，亦记录咗7岁、9岁同12岁嘅孩子向 Alexa 询问有关健康私隐嘅术语。而好多人并冇意识到亚马逊喺度储存呢啲录音。亚马逊话，佢提醒客户，当佢哋喺设置 Alexa 账户嗰阵，录音就会被储存。而亚马逊又话，收集个人数据系为咗改进产品同服务，并为客制化服务。萨米拉在去年节假日得到一个支持亚马逊 Alexa 的智能音箱，他说他只是用了三日就意识到他在这里收集录音，于是将他退回了。他说他真的将我整个人都起底了。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